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人活七十古来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老话，意思是高寿不易。有这样两位老人，百岁高龄，不仅声音洪亮，竟然还长出了黑发。先来听一位山东法轮功学员讲的老母亲的故事。3年前，我开始回家照顾高寿的母亲，她再过几个月就是100周岁了。母亲是个性子急、易怒、爱发火的人，说话嗓门高，不顺她意就开始高声大骂。我劝母亲说，说话声音大上火容易伤身体，我告诉你保平安得福报的方法吧，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一切都好了。他说，这么好用就都不用上医院了。我一个字一个字教，一遍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他记住。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家里的房檐上结了1尺多长的冰溜，滴下水又结成冰，母亲到窗外晒晾抹布，不小心重重地摔在地上，只听她哎呦一声，屋里的哥哥闻声马上跑出来，一看老人躺在地上，赶忙问，妈你怎么了？母亲说，没事，你把我扶上炕吧。哥说，上医院看看吧。母亲说，没事，躺会就好了。第二天早上，母亲要上医院看看，说昨天晚上遭了一晚上的罪。到了医院，全身检查一遍，大夫看了片子说，没有毛病，回家养几天就好了。轮到我回家伺候母亲时，哥哥把经过都给我说了，真是有惊无险。我说，妈，你知道吗？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你，否则这么大岁数的人摔那一跤早就筋断骨折了，而你连皮都没摔伤，快谢谢大法师父。母亲高兴地说，谢谢大法师父。以后母亲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师父的保护下，他现在眼不花，说话洪亮，还长出了黑发。下面是另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讲的家里老母亲的故事。母亲今年97岁了，身子骨很硬朗，平时她总是跟着我姐一起生活。年底疫情期间，母亲也被感染了，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家里人一看不行，说赶紧把她送回老家儿子那里，叶落归根。当时我去接他回家时，母亲都不认识我这个儿子了。母亲回家后，我细心地照料他， 并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真相护身符给他带在身边。很快母亲身体发生了很大的改善，我姐还给母亲配了好多药，告诉我记住给她按时服药。我跟母亲说，你如果觉得哪不舒服需要吃药你就吃，觉得没什么就别吃药。结果母亲对我说，我不用吃药了，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母亲回家已半年多了，她一粒药都没吃，身体一切正常，还胖了些许，真是奇迹。过年后的一天，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花坛边上修整果树，突然一脚踩空，从水泥台阶上倒仰了下来，只听砰的一声，摔得够狠的。我急忙冲出去扶起母亲，她嘴里说没事，可一只手臂抬不起来了，耷拉着不能动弹。送到医院拍片检查，是肩关节脱臼了，医生说要复位上臼可能会很痛，可母亲直到肩骨复位一点儿都没感到疼。我对母亲说，是大法师父帮了咱呀。母亲经历过中共一系列的整人运动，她也一路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当时中共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时，母亲就一再说法轮功一定会平反的，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是绝对正的好的。母亲一直正面看待法轮功，支持我们修炼。母亲回家已经半年多了，平时我们每天下午学法一个半小时左右，说话慢声细语的母亲学法时读得相当流利，而且声音洪亮。转法轮他已通读了两遍，红营一至六学了三遍，金经要旨一至三学了一遍，现在学到各地讲法七。我们准备先把所有经文系统的全部学一遍。母亲学法很主动，有时我有事分不开身，她自己一个人学。有几次家里来了同修，母亲不认识他们，还当一般的朋友对待，告诉同修们法轮功好，念九字真言能有善报。同修们笑着回答他，我们与你儿子是同修。他和我们大家都笑了。母亲说法轮功一定会平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 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 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2011年8月的一天，一位重庆市垫江县的六旬老人坐上了从周家镇开往垫江的客车。傍晚六点左右，客车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子时，他突然感到胸口处被人拍了三下，然后感觉两个人拧着他的肩膀往前走，走的速度非常快，他只听到风从耳边过。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他抬头一看，前面台上竟然坐着阎王。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以为这是一个玄幻小说中的情节？其实不是，这可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的亲身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地狱里的经历。我叫程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人，家住垫江县城白银路。我要讲的是我在2011年发生的事情。那时我66岁。我在讲这段地狱见闻之前，得先跟大家说一说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样才能让您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1965年10月参军，被分配到38军114师42团。当时我们驻扎在东北。那时由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部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我由于长期在寒冷的天气中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冷的，因而得了严重的胃病。1967年，我们部队调防到北京附近。我所在的团奉命参加天津海河疏浚工程。时值冬天，零下20几度，我们只穿背心短裤干活。为了御寒，干活前部队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烫。我的喉咙被损害得很严重，后来发展到喉部化脓封喉，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此后一直说话吃力，还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胸口总像有一块石板压着，非常难受。后来又因为一场车祸造成颈椎和腰椎严重受伤，骨折，还导致脑震荡，这真是雪上加霜。痛苦中我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也练过不少气功，可没有什么用。1997年，一个朋友介绍我去学法轮功，才学了两天，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就都消失了。我心里无比感激法轮功师父。 可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我被抓进看守所，警察和死刑犯把我往死里整。之后，我被送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残酷迫害。好不容易从劳教所回家后，他们又把我抓进所谓的学习班关押。我妻子和女儿无法忍受这样的骚扰迫害，纷纷离我而去。离婚后，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儿，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在沉重的压力和打击下，我不怎么练功了，原本健康的身体再次出现了一些病状。2011年7月，垫江公安局国保大队几个警察多次到我家恐吓骚扰，对我和老伴儿强行拍照，并威胁说过几天县里要针对法轮功学员办所谓的学习班，我必须得去参加。我这老伴儿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非常恐惧。2011年8月，他背着我写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后就不辞而别了。我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只喝了一点放了盐的凉开水。我到他的老家周家镇去找他，没找到，只能失望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我在坐车的路途中，大约傍晚六点左右，我感觉被两个人拧着胳膊，飞速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听见有人喝令，到了，跪下。又听见另一个人禀报说，王爷，您要的人抓来了。只听这位王爷说，你抬起头来。我抬起头来，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皇冠，身穿淡色袍服，像皇帝一样。我问，你是阎王吗？他回答道，我就是阎王，这里就是地狱。人世间的人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胡作非为，你相信吗？我回答说，我已经来到地狱，还不相信你就是阎王吗？阎王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程德富。阎王又问，多大岁数？我说，66岁。只听阎王说了一声，不对。然后阎王又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垫江县人。我向阎王补充说，我的姓是成都的成。于是阎王大声说，抓错了，第二班赶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的陈德富，那个陈德富才是阳寿已到该抓之人。原来抓我的那两个差役听错了，把湛江听成了垫江，那位湛江的陈德富是尔东陈的陈，我是成都的成，字不同但音很相似。阎王翻了一下桌案上的一个大本子，翻了很多页才说，是这个。阎王笑着对我说，抓错了，你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早就在地狱除名了，不属于我管。我问，那我归谁管？阎王手向上指着说，你归上面管。我突然想起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曾经在讲法当中说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阎王说，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是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第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第三， 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个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我回答，记住了。然后阎王说，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时间紧，18层地狱你没有时间全都看，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差役带我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我不敢过。两个差役扶着我，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王爷的贵客，我们才对你这样客气，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走过奈何桥，差役叫我抬头看血海，我抬头一看，吓坏了，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数都是看起来像官员和穿着公检法司等各种制服的人，也有穿着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他们全都被血水泡着，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动物撕咬着头、手和腿，各种哭叫声、求饶声响成一片。我正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惨景，差役拉着我的手说，快抬头往这边看。我回过神来看这边，那场景更可怕，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得一眼看不到尽头，每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我看到的第一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像个当大官的，他左右两边一边一个行刑的差役，每个差役手里都拿着一个割肉的大刀和一块肉。我问差役，这是为什么？差役说，这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到地狱后割肉来还。我问，还得清吗？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阎王就会被指责不公、徇私，阎王都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接下来受刑的是四个穿着四种执法服装的，头戴着中共的国徽帽，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将钢签一推一拉，四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满地都是血。我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惩恶扬善，他们却是相反，拿人民的钱为贪腐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冤害了不知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我又看到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胖不瘦的人，一边一个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块肉。陪同我的差役解释说，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少寸，人间说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就是这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别人多少便宜，就得割下来多少肉还给别人，一个不能欠。再一个刑具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两个人的脸都是上半部被割了，肉皮耷了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相当吓人。陪同的差役解说道，这两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我正想问下一个刑具上脚朝上头朝下吊着的人是犯了什么事，差役拉着我快看前面。我抬头往前一看， 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望无边的人排着队，排成很多行，每行前面一张桌子，两个差役，一个低头在写，一个在调整队形。第一行都是当官模样的人，个个愁容满面，眼泪汪汪。第二行是头戴中共国徽，带着各种执法服装的公检法人员，个个都是很后悔的样子。第三行是打着领带，穿着公务员服装的人。第四行是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往下还有很多行，后面排队的人望不到边。我正想问差役，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阎王说，时辰已到，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我答，全记住了。阎王说，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两个差役将我托起一甩，我怕自己被甩到受刑的广场上去，吓得大叫一声，哎呀。同时我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我慢慢睁开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医生答，这是县医院急诊室。我身边的人都问我，你大叫什么？这时我身边除了医生护士，还有客车司机和售票员。我回过了神，就对他们说，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很可怕。司机听了就催促我说，你快快讲给我们听。于是我就把阎王讲的三件事和见到的一切都讲给了他们。然后我问他们，我明明在车上，怎么来这里了？售票员告诉我说，我看你突然满头大汗，脸色大变，人往下缩，就赶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后叫驾驶员中途不要再停车，赶快送你到医院。驾驶员按着喇叭急速开车。我跟乘客说，先把你送到医院，再送他们回来，大家都同意，五分钟内就把你送到这里来了。我跟驾驶员送回乘客，把车子开回家后，我们搭出租车来看你，发现你还是一点气都没有，氧气也没有动，输液药水也不滴。医护几次催着送你到太平间，我们不同意。我和驾驶员商量了，等到十一点还不醒，我们再把你送去太平间。我说，谢谢，谢谢你们四位救命之恩。我问，几点了？医生说，晚上十一点了。我说，你们太辛苦了，我请客，每个人20元辛苦费，感谢你们，药费我明天来结账。我去了趟厕所回来，拉他们去饭店。医生说，我跟护士商量了，氧气没动不收钱，点滴几元钱我包了，20元辛苦费就免了，吃夜宵更是免了。我听阎王的，今晚算我们第一次做好事了，我们谢谢你的诚意。他还笑着说，阎王的贵客，后会有期。说完他俩就回值班室了。驾驶员拉着我到外面对我说，今晚我们就算第一次做好事，谢谢阎王的贵客给我们讲了到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罪，20元和吃宵夜都免了，就此告别。听众朋友，程德富从地狱满眼的残酷刑罚中回来，他的内心是真心的期盼，盼所有的人都不要在无知中再犯下神所不允许的罪恶。当他与售票员和司机道别时，看着他们俩消失在夜幕中，程德富流下了眼泪，因为他知道明白了真相的他们会做好人的。好，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一位将近90岁的老爷爷病危住院，医生说他全身器官衰竭，放弃给他做治疗，让他回去熬时间等死。然而2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死，还越活越健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人真事。我姥爷将近90岁了，2021年姥爷突然病危住院，做了全身检查之后，医生说全身器官衰竭，医院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医生就建议姥爷回家养着。说回家养着，实际上就是让回家熬时间等死而已。姥爷也知道自己的病很严重，回家就开始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我们经常嘱咐他的。我姥姥说，你姥爷半夜醒来也念，有时候睡着了还在念呢。就这样念着念着，姥爷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夏天还能拄着拐杖出去溜达呢。姥姥姥爷都是将近90岁的人了，一直有小舅舅照顾。小舅舅由于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对大法一直不是太信，一直不肯念9字真言。2022年疫情解封时，当时全国数亿人都阳了，小舅舅也感染了瘟疫病毒阳了。可神奇的是，与小舅舅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朝夕相处的姥姥姥爷却没有阳，你说神奇不神奇？过年时，我们去探望姥姥姥爷，姥爷拽着我的手问：“江泽民都死了，啥时候给法轮功平反啊？李洪志师傅啥时候回来？”姥爷还说：“法轮功好啊。”李洪志师傅竟保护我了，这一冬天我都没挨过摔。北方的冬天经常下雪，雪化了之后会有冰，这对拄着拐杖的老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但是农村的条件就是上厕所需要到外面上，那可是天天要到外面好几趟啊，可老爷一整个冬天都没挨过摔，这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今年年初，姥爷身体又不舒服，送去医院检查，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医生建议回家保守治疗。回家之后，姥爷还是坚持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夏天的时候，姥爷每天都出去溜达，几乎没有任何异样和不舒服的表现。姥爷从来不反对家人修炼大法，即使在中共极力抹黑法轮功，儿女们遭中共邪党迫害的时候， 老爷也没有反对过任何人修炼大法，相反，他还十分支持大法。老爷在病危时承念九字真言，大法赐福，他的生命得以保全。老爷说，他要等着李洪志师父回来，他一定要好好活着。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公遂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公遂的故事。一、忠心见主。通晓经术的公遂在昌邑国做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公遂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公遂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公遂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公遂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公遂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公遂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公遂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公遂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公遂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立时就演习礼仪，
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且是因灾之相，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 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议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 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一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是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